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画龙》。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河北邯郸，1951年，那是一个寒冬的下午，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带着两个伙计，把一个老头子送到了当时成立没多久的公安局。当时的中国正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死掐，所有的政府机构基本属于军管，战争期间嘛，军队最大，再加上什么国民党特务还有漏网之鱼，所有的公安视线都集中在跟战争相关的方面上，防止敌人搞敌后破坏。所以值班的警察看见了这几个人，一开始以为是杂货店老板抓到了特务呢，一问才知道只是一个小偷。警察没太在意，收监处理，做了备案，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处理。可是杂货店的老板支支吾吾的，警察一看就知道他有话不好说，就直接问了，有什么事啊？赶紧说吧，不要耽误我们办公。那老板就说，这老头是个惯犯了，一直在周围几个县城流窜作案，以前就被抓到过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又出来了。警察就生气了，说道，那是国民党反动派跟日伪军的无能，我们是人民公安，在我们手里，还怕他跑了吗？那老板说，哎呀， 不光是这个，我听别人说晚清的时候他就是个贼，一直没人抓到他呢。警察笑了，说道，哼，没人抓到过，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小偷啊？那老板说，你听，你听啊。这个时候警察就听到那个老头在不住的咳嗽，一开始进屋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咳嗽，一直以为是冬天，那个人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又是一个老头，痰多肺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现在一想，似乎这个老头子一直就这样低声咳嗽，没停过呀。警察再仔细一看，这老头子满脸褶子，估计七八十都有了，那个年月能活到他这个年龄实属不易，可是他那张脏不拉几，浑身还有一股子酸臭味，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，怕是身上还有跳蚤虱子，真不知道这老头子是怎么活到这么大年龄的。于是警察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，就问那个老头姓名、年龄、机关地址。老头子一问三不答，不出声，再看眼神似乎都是死的。警察就觉得这老头子怕是老年痴呆，什么惯偷，就这病殃殃的身板还不停的咳嗽，都快80岁的人了，这都是少说的，他能偷个屁呢？一定是那个老板夸大其词了。于是警察又问了几遍，老头子还是那个样，他更加觉得这老头子估计耳朵都聋了，不然怎么会丝毫反应都没有呢？他就一挥手叫人把这老头子先关起来再说。可是第二天拘留所点人数的时候，发现老头子没了，关在一起的有20多个人，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再看门锁跟窗户也都是完好的，外面还有4-5个配枪的巡逻警察，院子里头站岗的也有，但是人就这么没了。当天上午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派了专门的人来处理。其实他们一开始觉得是内部被敌人渗透了，不然不可能人自己跑了呀，一定是有人给他放走了。可是在几十个人眼皮子底下放走一个老头，还没有人察觉，这就不太可能了。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个老头子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，不然不会有人愿意这么悄无声息地冒着危险放走他，难道是蒋美那边的特务吗？专案组就在这样一个个猜测当中成立了。当时公安的人一查牢房就知道这个老头子是自己跑掉的， 因为很明显，那个牢房的窗户栅栏的灰尘有一些痕迹，看上去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穿过去了。可是两条栅栏之间最多不到10公分，那个老头子虽说瘦小，但也不至于10公分的宽度都不到吧。更何况一个正常人的脑袋直径都得超过10公分。这个时候警察办案组里头有一个人觉出来，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，而是遇见江湖上的人了。所以他说，不用折腾了，我知道去哪里找人。下午的时候，他去了附近一个监狱，正是关押犯人的地方，提审了一个人。而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案件的见证者，但不是我们家老头子当中的任何一个。他是后来被释放了，我们家的一个老头拜他为师，学手艺当徒弟，他有一回无意之间说出来的这个故事。这老头子呀，后来回到家，就把这个故事说给了家中的后辈听。后来这些后辈长大了，慢慢的就把这个故事传下来了。在这方面，大家有一个误区，就是各门各派之间互相藏掖着自己的本事。其实啊，这只是一个同行之间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渐渐的也变成了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了。因为再这么保守下去，大家迟早要一起完蛋。而对于不是一个领域的行当来说，那就更没这么多讲究了。当年这个老头啊，是个采中药的，也算是半个郎中。因为采摘所谓的珍稀药品走私出境，他被抓起来关上了。他采的那个玩意儿啊，就是灵芝。这时候大家明白了吧？我们家那个老头子学的就是需要用人参、灵芝、太岁这类修道所需要的草药习性，方便自己以后采摘所用。而这个老中医从我们家那个老头子身上学的是养气，就是参风引露。出门在外，进山4-5天不吃饭不进食是常有的事，怎样保持体力，这是一门大学问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贝爷，在逮什么吃什么，随时补充蛋白质。当时这个老头被从牢房里滴出来，吓得都尿了，以为自己这是要被枪毙呢。后来一听是政府找他帮忙，他乐得差点没给他跪下。老头子一听这个事儿就说，啊，那个逃跑的人用的是缩骨功。缩骨功这个东西说起来很厉害，对吧？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就是折腾。从小就折腾，一个是尽量让自己的身材矮小，不要长高，也不能长胖。然后啊，身上能拆的关节，没事就拆下来，再安上去。时间久了，你就可以利用自己身上的肌肉，而不需要用手的帮助，就可以轻松地拆装自己身上的各个零件。很多电视真人秀都有这类东西，但都是最基本的软体功，主要靠的是身体的柔韧性。中国以前那些练缩骨功的人，江湖上啊，都管他们叫地牛，或者说叫尼罗师。地牛跟尼罗师就是咱们所说的蜗牛，因为这种生物是没有骨头的，因此而得名。不过练缩骨功的人，他不是真的没骨头，他们是灵长类哺乳动物，怎么可能没骨骼呢？而是他们从小啊，还要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，可以使骨骼变得很柔软，甚至有部分骨骼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任意弯曲。警察一听就问这个老头，你对他们这么熟悉，能找到他不？虽然不是什么特务，但是你从牢里头跑出来一定得抓回来呀，不然这个政府机关的脸面往哪放啊？老头子就说，练缩骨功的人自己活不下去，因为骨骼的原因不能做体力活，甚至摔一跤都能断上10几根骨头，命比纸薄啊。他们一定要加入什么帮会组织才可以立身活命，而江湖上只有两个地方才会收留这种人，一个是变戏法的，另一个就是 没错，道门。老头子当时就说，不用想了，那个老头一定是道门的，看年纪这么大，说不定还是个人物呢。只是奇怪，身手应该很不错的老家伙，怎么可能被几个杂货店的伙计给活捉了呢？后来警察找来杂货店的人一问，那老头子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就是那个老头子的咳嗽。杂货店老板自己也说了，就是因为那个老头的咳嗽，所以才想到是那个传说当中被抓到又越狱跑掉的老惯偷。因为当地周围几个地方都相传呢，有这么一个老头，哎，官府抓不住他，就算抓住了也关不住。这个老头是个肺痨，一天12个时辰都在咳嗽呢。当时那个老头很关切地问，那个老头子咳嗽起来声音是咳咳咳的还是吼吼吼的啊？杂货店老板一时没明白，你说啥？警察也很好奇，就问，这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是咳嗽吗？老头子说，哎呀，不一样的，要看他咳嗽的声音是大还是小。杂货店的老板说，是那种低沉的咳嗽声，声音不大也不响。老头子一瞬间就明白了，原来那个老头啊，他真的是道门的人，但也曾经是而已。因为没猜错，那个老头已经被踢出道门了。警察很是不理解，就问咳嗽在道门是什么含义。老头子说，在前清的时候啊，官府对付这种屡教不改的惯偷，会用一种江湖方子，就是让两个身强力壮擅长奔跑的衙役一边一个架住那个小偷，快步行走百余丈，等到那个小偷累得气喘吁吁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端来一碗掺着秘药的热醋，这个醋啊，很大的一碗，直接给那个小偷灌下去。灌到一半的时候，让衙役猛地在背后重力拍击小偷的后背，一边拍一边醋还得不停地灌下去，然后这小偷啊就一定会被呛得咳嗽不断。醋进到胃里，呛到了肺里，药效一发作，这个咳嗽就成了终身的顽疾，再也治不好了。以前的小偷都基本属于盗墓，不是近身偷盗，就是晚上溜到人家家里头，只要他那咳嗽声停不了，就会被人听到引起注意。至于那些盗墓的，抓住就砍头，连醋都省了。所以如果一个惯偷被用了这个方子之后，从那以后这个职业生涯算是终结了，大家听到这咳嗽的声音都会躲得远远的，你还偷谁家？只能偷笼子的了。警察一听就傻眼了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么个法子呀。但这个跟被踢出道门有什么关系？老头子说，官府是为了让这个咳嗽作为警示百姓的工具，所以用的药是生猛的，所以这些人咳嗽的声音是很大的。但是道门踢人出门，不能让那个人重操旧业，但是也不能断了他今后的生路，不然一个小偷谁会雇佣呢？万事不能做绝，所以道门的药跟官府的药是不同的。而道门的药呢，只是让他咳嗽，声音却不大，听上去像是肺痨，不会让别人感觉身边此人曾经是个贼。老头子说，按照杂货店老板的描述，知道该怎么找人了。警察就问他去哪里找啊？老头子说，送我回监狱吧，我知道有个人能把他找出来，那个人也被你们关在里头了。老头子去找的人呢，就是道门当年在河北的一个管事，是在日军的时候偷军粮被抓起来的，后来一解放，监狱跟里面的犯人呢都被我党给接管了，政府的人一审查没大事的都放了，可是你一个贼王 对吧？你可是道门的管事啊，当然要继续关下去。老头子就跟那个道门的管事说了这个事儿，就问那老头年纪这么大，一定是你师爷那辈的，又被踢出了你们道门，却一直在这附近行偷窃的事儿，你们道门却不管，这不太像你们的行事风格呀。这个老头你一定知道，你给我把他找出来，政府的人说把你放出去，但是不许再做老本行，再被抓住的话就送到边疆的农场种一辈子地。这个道门的管事回去之后啊，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说，我找不到他，但我可以帮你查一下，也许啊，他自己会回来自首的。警察说，你放屁，都跑了还会自首啊？道门管事说，我写点东西你们贴出去，他如果愿意自然会来自首的。然后他就写了几张字符，让警察去某街的什么广告牌子底下贴上，那个位置呢，是以前道门消息的传递站。现在道门几乎灰飞烟灭，但如果那个老头子看到了，他会自己做出选择的。几张字符就是道门自己的文字，用各种符号传递不同的消息。那个管事的在上头只是说，政府要来拿你了，你别躲了，你进来啊，管事的可以出去，你也不是道门的人，所以该怎么做你自己选。这个东西贴出去三天，那老头子还真就回来自首了。然后后面我的话说出来要被打呀，你们一定都好奇，你说的这个故事跟灵异没关系啊？没错，各位听众朋友耐心听下去。那个老头子就问这个老贼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被杂货店的人抓了？以你的本事不至于啊。老贼就说，我饿得不行了，偷吃的时候睡过去了，醒过来就被抓了。后来一想啊，进牢里头可以吃顿饱饭，饱了我就能逃出去了，所以我就不反抗，跟着他们进来了。老头子又问他，你是被道门扫地出门的，为什么呀？老贼说，因为我杀了同门。老头子当时就奇怪了，问他，这道门弑杀同门是要处以极刑的，你怎么没死呢？而且你这样大摇大摆的在附近还干偷鸡摸狗的生意，道门也没管你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而老贼下头说出来的这个故事才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，是不是这个闲话扯得太多了呢？大家别生气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那是在1911年，那个年月老头正值壮年，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溜达寻找目标，突然在一个墙角处发现了自己道门的联系符号，上头说有一桩大买卖需要人手，地牛汉泥鳅正招的是他这样的人。于是老头子就按照上头的指引到了城外的一个土地庙，去了之后发现有四五个人已经在那儿了，不过准确的说是四个人，那第五个人已经是尸体了。大家都是道门中人，所以也不啰嗦。那些人说，本来计划好了，但前几天那个人死了，人手不足，所以才临时招一个人。老头子就问，这人是怎么死的？那群人说，这是个汉泥鳅，晚上他们出城的时候啊，遇见了溃兵，有个当兵的以前也是江湖人，看出他们是道门的就想拿下，结果两边一交火，道门的一个人中枪了，逃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死了。1911年的中国政治内乱，武昌起义、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的，到处都是死人，兵杀匪，匪杀民，民杀官，官杀兵的，每天都在上演，这类事情啊，数不胜数。而咱们文章当中所提及的汉泥鳅，就是刨坑挖洞的。泥鳅在河里就是钻在烂泥当中，这类人在陆地上专门挖洞， 是掏洞的好手，所以被称之为汉泥鳅。哦，当下那老头就明白了，什么买卖需要掏洞的跟他这样善于钻洞的呢？一准是下地的生意啊。那么地下有啥生意啊？盗墓呗。老头子一问，在什么地方？不远，就在河南项城附近的一个县城。知道了地址，老头子就跟着这伙人去了。事情一切都很顺利，原来啊，这些人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一到地方就开始干活。当时他们都是天黑出发，老头子也不知道到谁家的墓地。道门的规矩是少问多干，这样万一以后被官府抓到了，严刑拷问之下受不了要招供，那也没啥可招的。所以老头子他们几个人之间呢，都没有互通姓名，只是验证了道门中人的身份，一切都只用外号来称呼。就这样偷偷摸摸地干了好几天，老头子隐约察觉出来，这次的事儿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因为他们盗的这个墓似乎是个大主，而且是在一个家族的祖墓里头。要知道这类墓地啊，一般都有人看管，也就是说有后人在附近居住，所以很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。一般的盗墓贼不会选择在这里动手，没有人会在衙门口偷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跑到人家祖坟里头盗墓，你被人家发现之后还不得被活活打死呀。所以他们万分小心，一切从快，想着干完就溜。那天傍晚，这群人就又出发了。在准备出发的时候啊，他们那个带头的人说话了，就说：今天呢，咱们就能挖到祖坟的墓室里头了，我希望大家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那样，不要拿里面的东西。老头子一听就懵了，你这盗墓不拿东西，谁他娘的给钱呢？再说了，以前说好的什么，他怎么不知道啊？那个带头的就说：我们是受人雇佣来的，一开始都说好了，就是去那家人墓里头煮红薯，不拿叶子。但事成之后，雇主会给我们一人500银元。这煮红薯就是毁尸，叶子就是墓里的随葬品，就是只能把尸体毁掉，但是墓里的随葬品一概不能动。哦，老头子这会儿听明白了，这回的盗墓不是为了求财，而是为了报仇啊。不知道谁跟这个墓主人有这么大仇，要毁人家祖宗的尸啊。不过算了，只要有钱拿也没啥好说的，盗墓本身就不是什么道义的事儿。当下他就同意了，一群人就出发了。可是他们没想到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闲话不多说了，咱们就讲一讲他们进入墓里头的事儿吧。他们只有三个人进去了，另外两个大个子在外头望风。他们一进到墓中，就发现这家呀应该是官宦之家，这墓里头排场不小啊，看那个布局就是个当官的，并且棺材用料也不俗，非常讲究。而这些人自然没那个时间去欣赏这个墓室，而且一看四周也没什么金银，于是三个人收敛了精神，准备开棺。三个人里，一个是那个带头的，另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，家传的就是盗墓，属于专业人士。那个老头子围着棺材看了看，敲了敲，就说没有机关可以打开。当时啊，他拿出一个钻头和摇杆子，先在那个棺材合缝的地方插了进去，打了个洞，点了蜡烛靠近那个洞口观察了一下，就说没事，没什么毒气，开棺吧。然后几个人就合力打开了那个棺材。开了之后，他们发现这个墓主人死了也没多久，一定不超百年，因为尸身上盖着的那一层锦被看上去还跟新的似的，如果是时间久远的话，那应该早就氧化没了才对。 并且棺材里头也没什么太大的异味，看来尸体保存的不错，还没腐烂，可能脱水变成干尸了。然后几个人就把这个锦被掀开了，掀开这么一看，果然是个当官的，穿着清朝的官服，再一看那个补子是个三品武官，上头是一只金丝环眼的豹子，果然这家人来头不小啊。这时候啊，老头子就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火折子移向墓主人的头部，想要看看这个人是个什么模样。可没想到这一看出事了，把老头子吓得几乎手都没把持住，把火折子给掉在地上。大家可以猜一下他看见了什么。老头子看见那具尸体上的脸密密麻麻地长着一层东西，他还以为是尸毛，那可不是什么好预兆，长尸毛的尸体是很容易尸变的，这个不用那个时代的盗墓老头子说，每个人都知道。可是再仔细一看呢，那竟然是一层细细的鳞片。老头子当即就吓得叫起来了，就说妖怪。那个时候带头的人就拉住老头子说，别怕，这就是一种尸变，不是妖怪，赶紧干活。老头子忍着强大的恐惧，哆哆嗦嗦地去摸工具，可是突然注意到那个盗墓老头半天没说话。他朝盗墓老头那边一看，只见盗墓老头眉头紧皱，正盯着带头的那个人看，一看那眼神啊就不善。很显然带头的也发现了，他就问，怎么了老瞎子？盗墓老头戴着老花镜，所以都叫他老瞎子。老瞎子就说，操你妈的，这到底是谁的目的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？带头大哥就说，你管这么多呀，煮完了红薯咱们就出去拿钱了，我怎么害你们呢？老头子当时直接爆粗口，我煮你妈呀，煮完了这个咱们每一个人都得死，你快说，这到底是谁家的目的？这时候老头子也慌了，就说，我不干了，我出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瞎子说，你没看见这红薯脸上那层鳞呢？这红薯的四肢和胸口一定也长满了鳞片，他妈的，只怕要化龙升天了，你把龙给弄死了，你还想活下去吗？啊！老头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怎么就成了龙呢？可是一看这尸体的鳞片，也知道这绝对非比寻常，人怎么能成龙呢？老瞎子说，人死了埋在地里就两种结果，烂掉和尸变。尸变分很多种，最罕见的一种就是化龙，等到一具尸体全身都是鳞片的时候，会引来天火，也就是雷击。前两次都是天劫，如果能避开这两次雷击，那么等第三次雷击就好了。第三次是一定会被击中的，击中就灰飞烟灭，就表示升天了，尸身已经成了真龙，上天入海了。但是如果前两次被击中，就一切徒劳。但不论这个尸体能不能成龙，但你要是在龙成之前坏了他的真身，无疑就是杀了龙啊。这屠龙的后果是什么没人知道，但一定不会是好事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埋葬的地点是大河大川附近，这样化龙的时候可能是雷击引起的泥石流或者山洪，尸体会随着水流入江海，成为水龙或者海龙，这就是跟前者天龙的区别。老瞎子简单地解释了一下，最后着重地说，化龙的后人都是显贵，如果肉身真的成了真龙，后人必当是九五之尊，千秋万载。虽然这个人现在离成龙还差一步，但他的后人必然已经是大富大贵之人了。所以老瞎子就问，你说这是谁家的仙人呢？那个带头的大哥笑了笑说， 真的，你们别管，毁掉这个尸身，给你们双倍的价钱。老瞎子当时就怒了，去你妈的，命都没了，还要什么钱呢？说着，两个人竟然打起来了。就在两个人打架的时候，老头子看见墓室的一个角落里竟然有两团荧光，绿莹莹的发着光芒呢。老头子把火把凑上去一看，吓得叫出声来了，哎呀，都他妈别打了，这里头有猫啊。不错，那两团荧光正是一只猫的眼睛。一只通体黝黑的老猫，没人知道它是不是墓道里的，还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猫跟尸变的关系，别说猫碰到了尸体，就算是从尸体上面跳过去，据说也会引发尸变，更何况这还是一只黑猫呢。于是那两个人就不打了，都盯着这只猫。带头大哥随手摸出了一只小刀子，想要飞刀结果那只黑猫，可就在他甩出那只飞刀的时候，墓里一下子起了一阵阴风，瞬间几个人的火呀、蜡烛什么的都灭了。可是老头子手里是火折子，被风一吹反而越发亮了起来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一瞬之间，也许只有老头子看见了，因为那两人身边的火光全部都被吹灭，只看见带头大哥的飞刀没有命中，猫真的从棺材上头跳过去了。老头子借着光亮清楚地看见那个要化龙的尸体，瞬间就睁开了眼睛，竟然比手里的火折子还亮。老头子下意识转身就跑，顺着盗洞就往回爬，好在他是软体工啊，在那个窄窄的洞里爬得比常人要快。后面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，他只是听到那个带头大哥说了类似什么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然后老瞎子就大叫你疯了，然后就是爆炸声。这个时候老头子已经在盗洞里头爬了一大半了，幸运的是爆炸没有弄塌盗洞，所以他顺利地爬了出去。一出去看到那两个望风的人正焦急地低声交流，一见他出来就说，哎呀，里面怎么了？怎么会有爆炸的声音呢？他们两个呢？老头子摇了摇头，两个人就知不妙，再者爆炸的声响一定会引来附近的人。远远看去，似乎林子那边已经有火光和狗叫的声音，人影稀稀疏疏的正在靠近当中。几个人不便交流，撒腿就跑。老头子练软体功，平常就是玩轻功的，虽然不是飞檐走壁，但跑起来比正常人要快，所以他是跑在第一个。跑着跑着，他就听见后面有人一声低叫，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，就说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其中一个人说没事，他摔了一跤。老头子也没看见另外那个人的人影，以为他还在地上没爬起来呢，就说赶快跟上我，别走丢了，快点，然后转身继续跑。可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，他的脑海里忽然又想起刚才那个人的目光了，是直勾勾地盯着他的。他压根就没有去看那个摔倒的同伴，只是盯着他，而那个目光隐隐地发光，就好像是刚才墓道里的那个尸体忽然睁开的双眼一样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老头子是个老江湖，回身一刹那想到了那么多，当下就做出了反应，随身往旁边一闪，甩手就是一刀。果然那个人已经举着匕首扑了上来，但扑了一个空，他显然也没料到老头子反应能这么快，而一抬头，脑门正被老头子的一刀砍中了。要知道老头子的力气是不行的，毕竟是练缩骨功的人，那一刀没有劈实，只是镶进了那个人的脑门而已。老头子想要把刀拔出来， 却发现刀被卡住了，拔不出来。于是他撒手往后一跃，静观其变。只见那个人中了一刀，原本想啊，脑门上插着一把大刀，就算不死也该躺下了吧。可没想到那个人就跟个没事人似的，继续挥刀向老头子进攻。老头子这才发现那个人的表情和眼神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当时他就明白这是中邪了，或者说是被上身了，不然常人早就趴下了。老头子知道不能硬拼，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朝后头扔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符咒之类的东西，可是没什么效果。他只是回头看了一下，那个人寸步不离，符纸碰到他的身体竟然就自燃了。老头子更确信他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住了，要是常人早就被追上杀掉了。可是老头子缩骨功本身就跑得比常人快，又专门选一些树林茂密的地方穿过。那个人体格子大，被上了身，明显思维也是混乱的，很多次跟着老头子追。老头子穿过两树之间，他也跟着往上冲，结果撞在树上。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疼，连反应都没有，只是继续追老头子。老头子不是破阴的人，也从来没学过，只能逃。两个人就在林子里追来追去，老头子知道不能出树林，不然一定会被追上的。可是不出树林，早晚会被那个墓的后人发现，自己照样是死路一条。就在老头子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守墓的那群人追上来了，结果不用多说，见面就开打。那群人竟然有枪，你要是遇见两个人，你先打哪个呢？自然是朝着手里头有刀的人开枪啊。老头子就地一滚，缩骨功一用，从灌木丛里钻了过去。那些守墓的没料到老头子可以溜出去，天又黑，以为他就在原来的地方趴下躲子弹呢，也没留意，就只跟另外那个人对攻。只见那个人身中数枪还是不倒，反身开始攻击这些进攻他的人了。哎呀，于是整个林子就乱成一团，老头子趁机溜了。溜走之后，他连城都不敢进，就往自己堂口的那个地方跑。而后头的故事呢，就没什么了。跑了好几天，晚上都不敢睡觉，日夜兼程。到了自己道门堂口，他就跟管事的人把这事儿说了。管事的自然很重视，就上报了上头的人。后面就是故事的结局了。这道门的人自然已经猜出来是谁家先人的墓地了，所以更加不敢声张，只是暗地里派人去打探。结果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乱子，不过说是一个疯子伤人。道门估计是那个化龙的尸体被毁了，但一时间元神尚在，就附了体要报仇，可是支撑不了多久，再加上天一亮自然就灰飞烟灭了。要知道祖坟被毁可是丑事，那家人也不会声张，只能说是疯子闹事。而化龙的那位本身就是逆天而行，可能生前也是修道的，不知怎么就把自己搞成了这样，反正被人坏了好事，不然说不定再等几年真的就能躲过天劫，化龙飞天了。然后道门的那个带头大哥自然是有问题的，一切都表明是他暗地里在替人做事。那到底是替谁做事啊？一调查，道门的人就更不敢查下去了。原来啊，那个人是当时同盟会的人。一切就说到这儿吧，大家能想象出来那是谁家先人的墓地了吗？那个人就是袁世凯。被毁的那个尸体不知道是他的叔父还是叔祖父。在后头的几年里，袁世凯啊，他的升迁更是有如神助，一路做到了大总统甚至皇帝。但是陨落得更快啊，更是引了一生的骂名。道门的高人说， 那都是他靠自家先人的福气，可惜最后被炸药给炸了，尸体一定遇火则燃，所以太就瞬间红火如日中天，但是等到燃尽之时，他就迅速衰落了。总算是先人画了半个龙，他也做了几天皇帝，但没能长久。至于是谁想害他，同盟会、国民党、孙文什么的，咱就不多说了，历史的事情可不是咱们这些晚辈能够肆意评判的。故事说到这儿就算是完结了，反正老头子的故事讲完了，大家都是当笑话听的，政府派没派人去核实咱就不知道了。反正那老头子的结局就是一关一辈子，后来来了人把他接走了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我们家老头这个师傅自然是不知道他的结局的，只是等了几年他就被放了，暗地里又重操旧业，他呢就把这个故事给牢牢地记下来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画龙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